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听众朋友，平常我们在音乐会里面啊，看到那些哇光鲜亮丽的演奏家，他们在台上用他们的情感诠释着美好的音乐，我们心里可能会有一种向往，至少我常常觉得哇哦，好美的这个感觉啊，然后耳朵聆听着好美的音乐。哎呀，今天呢，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我为您邀请到一位台上的演奏家，而且是世界级的优秀演奏家。我们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听众朋友跟他神交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了解好多好多在这个音乐的遐想里面可以有的各种联想。哎呀，我觉得好开心哦！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提琴家陈其元博士哦。从台湾到美国来的中提琴家陈其元呢，他是从2014年开始担任圣地亚哥交响乐团的中提琴首席，而且呢，他荣获 Karen and Warren Kessler 的主席席位哦。Karen and Warren Kessler 呢，他们在音乐界，而且在圣地亚哥交响乐团，尤其是在圣地亚哥交响乐团啊，享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啊。那么陈其元呢，曾经获得2000年费雪夫 Fischhoff 室内乐大赛和2004年巴黎国际中提琴大赛的首奖啊。他已经被公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啊最具代表性的中提琴演奏家之一，因为他卓越的音乐造诣和贡献呢，在2000年呢，陈其元他荣获了坦格伍德音乐中心 Tanglewood Music Center 颁发的 Henry Kahn 奖，这也是一个脍炙人口的大奖啊。在1998年前往美国深造之前啊，陈其元先生呢曾经任职于好几个台湾乐团担任中提琴的首席演奏家，包括有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台湾弦乐团、台北歌剧院交响乐团以及台北世纪交响乐团等等。作为独奏家，他曾经与台湾的国家交响乐团、台北市民交响乐团和国防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协奏曲。所以差不多我觉得，因为他演奏中提琴，那么中提琴的人才可能是更难能可贵的，所以哇，他有机会跟这么多不同的优秀的乐团一起演奏，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的一种美好的经验呢、啊，听众朋友，您觉得是不是很有意思啊？他作为客席艺术家呢，他曾经与许多知名的乐团合作演出的国际性的啊，包括波士顿室内乐协会啊，叫做好多各种不同的室内乐团，他都常常担任首席中提琴手啊。那么他致力于推广室内乐，并且呢，曾经与多位国际顶尖的音乐家同台演出，大家最熟悉的当然都是马友友。那听众朋友一听到马友友级的，不论您对音乐是非常熟悉或者不那么熟悉，您都知道顶尖的国际音乐家他们同台演出，那是多动人心弦的盛会啊。那么他演与他一起演奏的国际顶尖音乐家很多很多，听众朋友您如果上网去找到陈其元先生的网站 CHI-YUAN 陈，您就会找到这个陈其元音乐家他的好多好多看不完的各种他跟世界各种乐团以及优秀的国际音乐家合作演出的资讯啊。那么作为一位热忱的音乐教育者呢，陈博士呢多年来啊也受邀在欧洲、亚洲和北美洲多所大学和音乐学院举办这个大师班呢、啊、 和这个协奏演出，那么他的教学成就深深受到各界的肯定。听众朋友，您待会儿听他谈话，听他聊天，你就会深深感觉到他的人格魅力啊。我有时候真的深深体会到，越是了不起的人越是平易近人啊，一点架子都没有，然后就是很真诚很愉悦。听众朋友，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会有一个非常棒的一集节目，您会感觉到一种生命里面并不是经常遇到的那种美丽邂逅啊。在2009年啊，陈其元先生呢曾经获聘为澳门青年交响乐团海外荣誉顾问，并且呢因为他对音乐教育的杰出贡献获得澳门与香港政府的高度肯定。而且呢陈其元博士呢他也是北京长城国际音乐夏令营的驻团四重奏，长城弦乐四重奏的创团成员呢，经常于亚洲各地演出和巡回公演哈。那么这个团就是北京的这个弦乐四重奏，曾经是唯一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邀请参与世界文化遗产节纪录片的弦乐四重奏啊，其 DVD的录音呢已经收藏在联合国图书馆的典藏当中。而四重奏呢于2012年发行首张的专辑 The Great Wall 伟大的长城啊，并且在2013年荣获台湾第24届金曲奖最佳古典音乐演奏奖。在2015年呢，第二张专辑《Tango》荣获中国第11届 Hi-Fi 唱片奖最佳弦乐四重奏录音奖。那么，陈其元博士呢，他拥有纽约州立大学Stony Brook 分校的音乐博士学位，而且呢，他在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院获得中提琴演奏学士和硕士的学位。这两者呢他都以最高荣誉毕业啊。他的师承啊包括有林斌 James Dunham Martha Cotts Catherine Murdoch 和金井信子。目前呢陈其元博士呢居住在圣地亚哥，并且担任圣地亚哥州立大学音乐系的艺术家教师。下面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等一下我们要请陈博士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告诉我们他的详细的细节。他目前用来演奏的这个中提琴呢是一把大约是1580年制作的中提琴。那么这把琴呢是匿名人士慷慨终身出借给陈其元博士的珍藏品呐、啊。这么您想想一个这么重要的1580年制造的中提琴能够有人匿名慷慨的终身出借，你可以想象他欣赏陈其元演奏家的音乐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才会这样做啊！所以现在我们就直接跟陈博士聊天吧。其元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我听到你的介绍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不敢当、哎、
可是每一句都是真实的状况嘛，我就觉得我跟你在电话里面聊天啊，我感觉到你的那种好温文儒雅的性格，然后我们对你的生命故事都非常非常的好奇啊。您我们就从小开始说吧，好不好？你是怎么长大的？可以让你培养成一个这么斯文优雅、气质高尚的音乐家。我这样说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这是我真实的感觉。
小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温文儒雅，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 我觉得待人我从小就是被教育要能够真诚。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长大的过程当中会犯一些错，那我觉得真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怎么样子面对自己犯的错之后呢，你才有办法好好的去找方法来改进。那我从小被教育就是这样子，就是说犯错其实不怕，那怎么样子可以找到错的地方，然后从错的地方站起来。这个东西是我从小就一直被教育的。对。
您的父母都是音乐界的人士，您介绍一下您的父母吧。
对，我父亲是叫做陈玉刚，他是应该有在注意国乐的应该会认识他。他本身是国乐教育家，然后他也是一个指挥家，他之前是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台湾艺术大学，他是担任这个表演艺术学院的院长。然后他也是指挥家，他有指挥之前的这个台湾的几乎所有的乐团，所有的国乐团他都有指挥过这样子，就是从以前，然后他自己也作曲。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在这个音乐的环境当中，我母亲是也是就是他是教钢琴，他自己本身是教钢琴的。
是。
所以我们家里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基本上就是有这个音乐的环境这样子让我长大。对。
所以有人说就叫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往上走啊，你就可以走向全世界，走到国际化的一位优秀的中提琴家，真的从小的熏陶是很重要的哈。那你是从小？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父母其实他们没有特别教给我什么东西。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他们的身教，我觉得甚至重于言教。因为父母亲，我自己觉得，带给小孩子的一个环境，这个成长的环境。甚至像就像我们常常中国人一直以来的习惯，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带给一个小孩子最好的学习呢？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本身的行为来做。那我的父母亲一直以来从小给我的观念就是非常待人非常真诚，然后呢绝对没有不会有这是在背后就表里不一的情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以来就是非常钦佩的，那非常的向往的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现在能有一点点从他们身上学来的东西，我其实觉得非常珍惜。对，
是。而且我深深感觉到你是一个好幸福的小孩哦，因为你知道很多父母啊，他们基于各种原因，可能也都是善意的原因，很多都是善意的原因，但是他们真的会有表里不一致的情况，很多父母都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嘛。那所以你没有这样的挣扎，你父母是很谦和，然后表里一致的，就对你来说，你从小就你的精力就可以花在你真正喜欢的事情上，而不会有各种各样不必要的那种内耗，对不对？这个
的确是省
了
很多时间跟精力啊，可以 focus 在自己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你是不是从小就充满了安全感？
应该算的，因为其实我父亲非常忙碌的，那但是我从小一直的印象，因为我妈妈她是全职的家庭主妇，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家里就是我妈妈是一直都是伴随着我成长。从小开始，当然你知道有叛逆期的话，那个就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就是说，从小以来我，基本上就是家里一直都是有人的，很少家里会没有人在。
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一个弟弟，
一个弟弟，
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给我很大的一个，就是说在学习上面，或者是在待人处事，或者是在一些跟大家的一些沟通啊。在就是你会有比较多的精力可以投入在你有兴趣你想要做的事情上面。
对，那你从小就感觉到你自己对音乐的喜好吗？
其实说实在话我不大记得，因为我们知道从小到大其实经历了很多东西，那最小的时候通常都是你的父母告诉你发生过什么事情，那我记得的东西都是我父母告诉我的，他们就是觉得哎，我很有天分怎么样子的，这个其实我不见得是我自己知道，都是透过别人告诉我。那我自己能记得就是我其实一直对于这个音乐很有兴趣，我对什么声音的上面的东西我都非常有兴趣，这个是我记得的。
嗯，
那会带给我就是声音的不同会带给我不同的感受，这个是我记得的。所以从小就是我觉得对于声音的这些怎么讲啊，这些 sensitivity 就是这种敏感
度
我觉得我是比较有的这样子。
嗯，
这是我记得的。对，
那你指的声音就是不只是音乐的声音吗？还是主要是指音乐的声音？
都有，但是主要是指音乐，因为其实我从小我爸爸会有些时候他们会带着我去他们的乐团的练习，我会坐在旁边听。
嗯，
那其实我觉得蛮有兴趣的，对各种的乐器的声音我都蛮有兴趣的。
嗯，那你六岁就开始正式学小提琴？
对，我一开始是先学钢琴嘛，然后五岁学钢琴，六岁学小提琴。但是对，就是小提琴真的是因缘际会，本来没有想说要拉小提琴，真的是说选学个钢琴，因为希望说对，因为有这个父母给我这个环境，就是他们正好有人是钢琴老师，那我就去试试看弹一弹钢琴。
嗯，
然后呢正好那个钢琴老师的先生是拉小提琴，所以我就是很幸运的也接触了，同时接触了小提琴这样乐器这样子。
那你当时啊，你五六岁的时候啊，你就感觉到你自己更喜欢小提琴吗？
就也不是更喜欢的，是钢琴实在弹得太差。对，因为我钢琴其实我并不讨厌，但是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弹不好，就那个两只手哈，那个十字手指头，就是你看得到，但是你就每次都砸不准。在那个常常砸不准之后呢，就会发现说，哎，这个好像不是我能够驾驭的东西。那反而到小提琴，我觉得蛮有兴趣的，就是说，它的声音的变化，我觉得更有意思。所以我会比较喜欢做这个东西，因为你知道小朋友就是觉得自己做的好的事情你就想多做一点，那觉得自己不行的就很容易就放弃，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好，可是好像小孩都是这样子。
对啊，可是你因为找到了你更有兴趣的东西，所以你就更容易很自然的你就会拉小提琴，你就会拉的，你就会因为你有一个钢琴做比较，让你更知道哎，我小提琴拉的比较好，我比钢琴对我来说比较容易，所以你就会更专注。其实这倒
是
一个，反而是一个推波助澜的帮助哈。
对，钢琴我觉得的好处是说，你对于之后再接触其他乐器，在比如说乐理啊、音感啊这些基础上面，我觉得是比较全面性的。
嗯，
在之后你再学其他的乐器来说，我觉得会相对的来说容易很多。
对对对对，更容易入门，更容易深入，因为你在钢琴上的基础让你对各种的音感已经先培养起来了。
对对，
是，
就是这样子。所以到时那时候我刚换成小提琴，其实学小提琴的时候，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非常不爱练琴啊。但是拉曲子都觉得拉得很好，可是练那些比较枯燥的，比如说练习曲啊、音阶啊这种比较基本功的琢磨的东西比较困难。我记得我妈妈那个时候在练琴，常常她就时不时就拿根棍子在旁边，她没真打我，她就拿个棍子在那边。所以你就是会。他也不打我，他也不是，他就吓我，反正我就练就是这样子，就一路这样练上来。然后因为可能是我父母他们都是音乐的，所以他们知道说学音乐真的要多下功夫去练这些 基本的东西，所以小时候就是大概慢慢这样上来。对，
真的也是很幸运哈，你妈妈的教育方式跟你的性格刚好很合，所以你就一路很自然的就这样练上来了。我觉得
是这样子的，这样说也是没有错。
嗯，
而且我觉得
你妈妈绝对是很，你很小她就感觉到你的天分嘛， 对不对？所以，
他们愿意支持栽培，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们没有因为我一时的，比如说像我钢琴弹不好。或者是你说我刚开始他小琴肯定也不会说很好，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一直这样子推下去，就是也不是推，就是说他们给我这个环境，让我在里面感觉到不会那么排斥，就是不会让你有一种那种不舒适感。
嗯，
对，有一点点就是压力，但是又不会说太大，大到说我没有办法承受。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方面其实是蛮成功的。就是说他们没有说真的是一味的要我去做某件事情，不做这样子就不行，这样子也不会，但是他们一直都是给我这个 option open， 但是让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慢慢慢慢的就会感觉到，哎，这是我之后可以做的事情。
是，其实等一下我们越聊越多的时候，我觉得你父母的很多了不起的性格，就是很棒的性格，其实造就你一路成长哈，都是很重要的。那我很好奇，就是说你说你父母从你很小就会带你去他们的演奏会啊、音乐会啊什么的，你说的小是多小？因为练习的时候你可能你会去吗？还是你都是在正式的演奏的现场？
练习的时候我都会去，有时候
练习的时候你会去，那几岁都可以，所以你很小就去了，是不是？
对，我很小，我说实在，我印象也不是很深刻，但是我最记得我小时候大概是差不多可能幼稚园或小学一年级吧。
嗯，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在之前我就记不得了。
嗯嗯嗯，所以可能你三四岁、四五岁就已经在，
可能我觉得很小就有去，只是我就印象不那么深的。
是因为你自己六岁开始学小提琴，你十岁就已经公开演出了嘛？那
十一岁，对，十一岁，
十一岁你是改学中提琴，对不对？
对，改学中提琴，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那时候因为我是在台湾的这个冠恩小学音乐班、
嗯、哦，
然后
是是是，
对，他们有，就是我们好像我记得是小学五年六年级，我五年级换的中提琴，然后六年级他们有个演出，那时候我还到香港去来个全乐四重奏这样子，这是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大概是我算是我那种比较正式一点的公开演出这样。
是，那个时候你就已经稳稳的知道你是要拉中提琴的了。因为中提琴重很多，哎、欸、对不对？比小提琴重蛮多。
其实我之前有，我在那之后呢，我其实有点就是正好是经过叛逆期那个时候。
嗯，
我在小学毕业之后呢，我没有学音乐的，断了三年。
嗯，
那段时间其实就是就像那个青春期的时候嘛，正在成长，然后我对于拉琴啊，其实是有点反感。为什么？因为环境的关系，就是我周边的环境充满了这些会就是你知道学音乐哦，有些时候哦，不是小孩子的错，但是父母呢会给你这个观念，就是说你要去比谁好，你要比他好，你要比这好，你要比那好，有这个充满的比较。
嗯，
那在那个充满比较的环境之下，给我在这个我给我带来这种比较负面的一些感受。那到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根本碰，我不想碰，所以我觉得碰了乐器让我觉得就是随时要跟人家比较。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我基本上就是我没有学琴的，大概断了两三年的时间。
是不是因为你心里其实小小多多那么小小的孩子有这个别人把你跟谁谁谁比较的感觉的时候，你其实是有压力的，是不是？
绝对是的，而且我觉得是非常负面 的，就是说对我的我其实喜欢就是跟大家一起演奏乐器，我喜欢拉乐器，但是我觉得在跟人家比较之后呢，其实你知道比不是只有比谁比如说谁演奏的比较好，演奏比较差，什么都在比，比如说你看家庭的环境也会比较，或者是你这个今天家里你给你带什么吃的，或者是给你用什么，我那时候会有这个比较负面的一些，可能也是正好是叛逆期吧，但这个东西我把它看得比较大，所以在这个东西看得比较大的时候呢，我就是产生一些这种逆反的心理，然后对于我的这个学习音乐上面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阻碍，所以我根本到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其实你爸爸是国乐指挥家，又是大学里面的教授哈，院长哈，那你其实应该在各方面都是比别人更优越的，对吗？可是你所
对有很好的基础，但是其实我爸爸他我很感谢他的，就是他没有一直硬要我走什么路。他一直给我这个选择的自由，所以我这个我是很感谢他。他给我这个环境，但是他从来不强迫我。
所以那个比较其实不是你父母把你跟别人比，而是你在
不是
你的生活，你在你的音乐环境里面被别人看来比来比去的，你是这个感觉。
对，我周遭很多这种
人
对，就是有比较的这些，不管是同学啊，或者是家长啊，或者一些老师啊什么的，我觉得很多，有非常多。所以，对，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我自己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有点逃避的心理啊，我想逃开这个东西。
其实你知道吗？我的感觉啊，我觉得你其实是因为你长的气质就是非常有那种音乐人的气质，你知道我就有这种感觉。我看到你的那个演出的照片哈，然后看到你在网络上接受别人访谈的那个表情啊、态度啊，其实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其实你是被人，可能人家的妈妈跟他说你要像陈绮媛那么好，可是
没有，
可是你不喜欢这种感觉。
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就是我喜欢做事情不是因为我喜欢去跟人家比，我喜欢做这个其实就是我对自己的一个，也算是一个要求，也算是一个期许，
是因为你喜欢这个，
对，我希望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
是是是，这真的是好健康的一种心情，你很小就体会到这种感觉。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提琴家陈绮媛先生。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中提琴家陈绮媛博士。哇，绮媛老师，我们继续聊。我是想请问您您就说小学毕业之后3年没有碰乐器那3年你的父母没有强力的要求你，或者是用各种方式鼓励你继续碰乐器吗？因为你已经，
你这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就已经在香港演了。
我没有让他们有任何机会鼓励我学乐器。
怎么说
我那段时间几乎常常都不在家，我做尽各种不好的事情。我在其实我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我让他们蛮担心的啦。我知道后来我妈妈跟我讲，她说那段时间其实她一直每天我出门她都心惊胆跳，看我什么时候才会回家。对，那段时间我是蛮不乖的，其实我做学校我也不大爱去，然后整天跟一些朋友在外面就是你知道小孩子皮啊，喜欢做一些那种各种 大人不愿意你做的事情，你什么都去试一下。
那可是可是你白天还是要去上学啊，你初中。
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其实是蛮我觉得蛮幸运的，我竟然还回得来。
你初中的时候你是念也是念光仁音乐班吗？
不是，我初中的时候我就到普通中学去，我没有在念音乐班。
哦，中学有没有音乐班呢？
光仁中学有音乐班，但是我没念了。
哦，是因为你自己你自己想去念普通国中吗？
啊，
你自己想去念普通的中学吗？
对，
还是你就不想你自己不想再念音乐班了？
我不想再念音乐班的。
哦，哇哦，那你父母就答应你哦？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竟然敢这么做。
我觉得你父母好伟大耶。他们一点都不
勉强你。是的，我觉得这个我真的是很感谢他们，因为你说我们每个人怎么讲啊，像我作为一个演奏家到处去演出，那我常常也喜欢听人家的演奏。我觉得一个演奏家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能够把一些你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的东西把它能够转变成为你这个演出的能量。我觉得这上面我从我的生活上面得到非常多，就是说我的生活不是一般你们说看到的从小顺利的一路栽培到大的这些演奏家的身上可以常找到的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时当然你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回不回得来。但是从我现在的角度看回去，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帮助很大。
因为你的心理是平衡的，你不是被逼迫在这条路上然后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就是因为哦你有天分那你就一定要走这条路，你没有这种感觉。
是，我觉得这个
是很大的。哇，你超级幸运的呀。
就是我没有被强迫做某一些事情，那我有这个选择的空间。那在这个选择的空间之下呢，我选择做这件事情。我当我那个选择的确定了我选择之后呢，我要走的路就是我自己走。那很多时候这样子路才能够走得远，我是这样觉得。
哇，真的是这样哎！因为有很多，是不是有很多音乐家，就是因为他有天分，所以从小就一路被逼迫，好像他的人生没有第二条路，不能转弯，不能换跑道，
所以是
这
样子的。所以你看到其实有很多那种小天才，他们在小的时候呢非常好，就是很小就很出名的，但是常常到了十几二十岁之后，开始怎么不见了这个人？就会。可能也不能说他走偏，但是可能他就走不下去了。他的那个动力是一路是被 push 到的，最后他的动力其实不是他自己身上来的，而是他周围的人给他的这个推波助澜。那到了之后他没油了，就下不去了。我觉得就有点像龟兔赛跑的故事吧。
是啊，所以你的父母居然可以看得开哈。
是，这个我觉得我很钦佩他们，我自己都做不到。
我听了都觉得很感动哎，因为一个孩子这么有天分，然后在光仁音乐班也培养了六年了，从小就带你去看各种音乐表演，然后就对你一定是寄予厚望嘛，你又是长子。
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蛮对不起我父母的，但是
你没有对不起他们呐、你现在很对得起
他
们、啊。
他们，我妈妈后来还是跟我讲说，我真的从早出门，他就一直担心到我晚上不知道会不会来这样子，所以就是会这样子，常常让他们担心。对，我这个到现在都还是觉得很过意不去。
哇哦！可是这种你跟你父母之间这种情感，也就是因为他们对你的这种。给你自由让你选择，所以你对你父母没有那种所谓的 bitterness， 就是那种苦涩的亲子关系就没有吗？
其实是真的是完全没有的。我觉得我对他们真的只有感谢。我即使我的印象里面我爸爸 我爸妈其实他们也是对我有些时候会有些要求，但是他们的要求我基本上感觉是点到为止。他们讲到一个程度，发现我会开始有一些反抗的，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再继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很佩服，我就是他们，我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放得下，什么时候要就是继续推。所以我觉得这个拿捏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家里我觉得有小孩子的大概就知道是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
对呀，哇哦。我请问您父母现在他们是在台湾吗？还是
我妈妈在台湾，我爸爸已经过世。爸爸其实他过世的比较早，他69岁就过世了。然后我妈妈现在在台湾跟我弟弟住，这样
是。
对，他们住在台北。
令尊过世的时候，你几岁了？
我那个时候刚考到这边的首席，大概一两年吧。
哦，所以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知道你是中职
了。对，他知道我考到首席，
所以他
然后他，对，他就那个时候就，其实他一直没有我们，他过世，我们是非常对我们来说都非常意外，
是因为是突然的，
对，突然的，他不是那种有久病啊或者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你们可以说是，他就是。有一天不是很舒服，然后回家睡觉睡，然后可能就因为他是好像类似像脑中风那样子，所以也没有什么迹象，对。
哇，然后是突然的，所以从某一个角度看，
对，突然就过世了。
从某一个角度看，这是一种很幸运的事情，他没有受痛苦嘛，所以真的
是
看人从哪一个角度去看。
在他上面来说是这样子的，
是，哇哦。那我你知道，我就觉得很想看看您的母亲，因为她的面容一定是非常的和善的，她可以让孩子这样，她心里其实是这么牵挂的，可是她能够把自己稳住，然后让你有你自己成长的轨迹，你选择的成长的轨迹。
我相信她应该是没有办法吧。因为我基本上到那段时间我不大跟家里沟通的，我就是就走了，我也没有什么，所以其实讲简单，其实我还蛮坏的。我现在看起来我那段时间真的是蛮坏的，你可以说我是这个不孝子也好，或者是什么，就那段时间我基本上我不认识那个时候的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但是我知道我是做出这些行为，
你在找自
己啊，就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对，就是过来这样子，所以很难说，我不知道是因为可能青春期荷尔蒙啊不一样或怎么样子，我这个也不应该当作是一个原就是理借口啦，但是好像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那我不知道怎么过来的。他们对，后来妈妈跟我讲说，她这那一段时间真的是每天都这样子提心吊胆的，说生怕我出门这个发生什么事情的。
那后来你怎么回来的？你怎么又回到音乐里来的？
这个问题很好。我那个时候其实到了国三了，然后我父亲他那个时候就基本上他们已经对我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期望，基本上。然后因为我这个人，他们知道我会拉琴，但是其他的东西我一概不想做，比如说因为考试嘛，你可能要背书啊，或者是你需要读书或者需要背一些东西，那个时候我也不喜欢，因为台湾有联考嘛，那你到了国中毕业的时候你准备要联考，那高中我绝对是考不上，我考到一半还去打撞球，所以我也没有考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其实很坏啊。然后那我爸爸，因为他那时候教书是我爸爸在国立艺专嘛，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台湾的国立艺专在板桥那边。
知道啊，我是台北长，
那个时候是
在台北长大的，所以我
知道。那时候还是专，那现在后来改制了，变成国立艺术大学，先改成学院，然后改成大学这样子。那我那时候考的时候还是五专，五专的时候呢，我爸爸就说：“那爸你去考一下好了，因为我也没办法，什么事也没有啊，就基本上连书都没得念。”然后就去 那个时候就死鸭活鸭帮我去找了那个补习乐理的一个老师。
嗯，
那个老师是好像是我爸爸的一个学生，以前一个学生这样子的，他来帮我补习我的乐理。因为你知道考艺专呢，他要考数科，还要考一些所谓数科的话，就是我们的比如说拉琴，然后弹钢琴，然后学科呢你可能要考一些乐理，视唱听写啊，乐理这些东西。那视唱听写就是说你唱歌，或者是人家听写就是说你听的钢琴的，或者听他弹什么你把它写下来。那我在视唱听写跟拉琴这一块呢几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对。
那乐理我就很糟糕。
你们在小学的时候不学吗？在光仁音乐班？
光仁音乐班有学，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就不大学，我就喜欢拉琴而已。
是，
我就只会拉琴，乐理我懂一些，但是我实在是没有下一些功夫，因为我觉得那个很麻烦。
嗯，
我就只想拉琴。
是，
所以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考艺专的时候是吊车尾吊进去候补，不知道第几名补进去的，因为我爸爸自己在那边教书，但是他能给我的资源也有限，因为他帮我找了老师，但是剩下考试他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我是很公平的，考试就是我去考。那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我数科拉琴只考了九十几分，
嗯，
蛮高分的，
嗯，
但是我的乐理好像只有六十几分，
嗯，
所以我是候补，那时候我就是正取的时候我是没上的，我是候补补进去的。
幸亏他们慧眼识英雄啊。
那我不知道那个真的是还好有这个现在有这个艺专这个学校存在，要不然的话没有艺专这个学校存在，我今天根本就不知道会在哪里。
嗯，
所以对，那我觉得在这个上面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真的。
嗯，然后你就进了国立艺专，然后又开始拉重提琴了。
对，
嗯，然后那个时
候就开始学艺专。我觉得它很好玩的地方是它不是一般的高中，
嗯，
它因为它是五专，它又不是大学，它也不是高中，高中就比较偏学科，
对，
可能要念的书多。大学的话又感觉是有点太，就是比较自由的校风。但我觉得艺专那个时候是有点介于两者之间的，我觉得这个学校蛮有意思。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种学校，但是我在那段时间真的是我觉得获得很多的养分，不只是拉琴上面，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包括一些跟人在交流啊，跟人家像我现在非常非常好多多多的好朋友，现在在台湾的其实在音乐界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他们真的好多朋友都是那段时间交到的，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
嗯，您那时候其实是每天通学每天回家的。
对。
但是在学校里面就这些同学都是音乐系，你的好朋友大部分都是音乐系的吗？
都有欸，什么系的很多，因为我爸爸是国乐，我国乐系也认识很多朋友，然后那时候也认识一些舞蹈系的啊，然后广电系很多，其实
所以你也参加学校的，
它是个艺术学校
活动，
所以什么系都有。
哦，那你在学校有参加社团，所以你认识其他系的人是不是？
类似吧，其实我也不记得我参加了什么社团的，但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蛮喜欢去外面，就是除了拉琴之外啊，我的其实喜欢做的事情蛮多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培养很多兴趣，就像我刚提我去打撞球啊，
嗯，
或者去以前还是去比如说这个去什么冰宫啊溜冰啊什么，
嗯，
这种事情就会做一些跟拉琴没有关系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在这上面我其实在这些地方我遇到蛮多朋友的，跟各种人接触，我觉得我蛮喜欢的。
哇，难怪你会有这么健康明朗平衡的性格，因为你从来都不是偏颇的。其实人呢，你一路有玩到，你才更，你爱你的音乐才更多元化。因为有的人他就是一门深入，然后其他东西他接触的很少，那他的人生可能就没有那么平衡。
那这个也对啦，是我觉得是有
各种各样的。
假如像我这样子的话，其实相对你讲，一个人的其实一天时间也是有限，嗯，所以变得说我在练琴的时间就少了。那大家在努力在琴房挥汗的时候，我在外面玩，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就是。我也没有想那么多，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贪玩嘛，小孩子贪玩，所以练琴练练就想出去玩。
嗯，
那我认识很多很优秀的演奏家，他们从小就是非常非常的努力练琴的，在那时候长大也是过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早跟晚的事情吧，就是你的养分的累积，嗯，那你有的是人生的一些历练，有些时候是早，有些时候是晚，那不见得是什么时候。那我的可能比较早开始接触一些跟音乐没有关系的事情的。
嗯，那你所谓的养分的累积啊，你觉得作为一个很愉悦的音乐家，就是他不只是音乐这方面有长才啊，他整个的生命过程，他整个的生活，他是过得很好，很品质很好，很愉悦的生活的这样的人呢，在你的感觉里面，他在养成的过程当中，他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因素，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培养，他才像你刚刚说，有些音乐家，嗯，他们后来也是过得很好的美满的生活啊。
嗯，
这里面你觉得
我觉得一个好的艺术家，不要说音乐家，我觉得一个好的艺术工作者，我觉得非常需要的是你要对你的生命充满的一些好奇，然后你要对你的周遭的生活，周遭的生命，怎么样子去用你的领悟力，用你的感受力，去感觉到，就是把你的触角尽量伸得越远越广，在所有的不管是最基本简单的小事情上面，你都会有所领悟有所体会的话，你的生命，你的出来的艺术作品绝对是比别人更丰富的。
讲得真棒。是是，那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我们再详细聊一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中提琴家陈其元博士。